宗教改革号筒响起，便民因信称义，信仰真理。
陈伟撰稿，李兰播音。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加拉太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加拉太书》。这个课程是由陈伟老师撰写的，来到今天呢是第21课了。我们要讲的经文是《加拉太书》5章10节到15节。我们一贯的做法是先来一个复习。加拉太书的1章11节到6章10节是保罗给加拉太教会书信的重要内容。其中保罗先是论述了他所传的福音的来源啊，1章11到12节，然后以亲身归主的经历和蒙召的经历来证明他所传的福音和他的使徒之分都是从神而来的，是1章13节到2章21节讲的。从3章1节到4章31节这个段落呢，是一个新的段落，这个段落非常重要，这个段落是以圣经和信徒的经验来论证因信称义，这是加拉太书的中心部分，也包含了很重要的神学内容。在这个段落里，保罗的关注是要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来论证他所传的以信心为本的福音教义。然后5章1节，保罗又开始了一个新段落，从5章1节一直到6章10节写的都是从因信称义而来的应用。在当中保罗指出，不论是在信仰上或是在生活上，都要活出因信称义的真理。首先要谈到的呢，是因得到从因信称义而来的自由啊。保罗呢就劝勉警戒加拉太信徒不要接受割礼啊，这是加拉太书5章1节到12节的内容，是我们在上一课就开始讲论的段落了。上一课呢我们是停在5章9节嘛，那在这一课呢我们就要继续去讲论保罗他的劝勉，一直呢到5章12节。然后呢我们会继续谈到因信称义而来的第二个应用，就是得着自由活出爱。好，我再讲啊，那5章1节到12节呢是得着自由弃绝割礼，而5章13节到15节呢是得着自由活出爱。那我们呢就先来讲呢5章1到12节得着自由弃绝割礼第二个部分啊。上一次呢我们讲到5章9节，我们继续5章10节，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这一节的经文呢没有用连接词来做开始，第十节上半节的经文跟上几节的经文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但是所表达的呢却是跟上文第7节到第9节相反的思想。因此这一节的意思是，虽然犹太派的煽动者借着他们的诱惑阻碍了加拉太人在真理上的道路往前走，而且少许的酵母可以使全团的面发起来，但是保罗仍然表达他在这里对加拉太信徒表示的信任。保罗说， 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因为你们不会有什么别的心思。就是说，保罗他相信加拉太信徒不会跟保罗有不同的见解。保罗说，他在主里信任加拉太信徒，意思就是说，他的信任是以主耶稣基督为基础的。保罗这样说法呢，就是借着对加拉太信徒表示信任，就拉近了他和他们之间的距离。那这样呢，就可以使他的呼吁更加有说服力，同时也邀请他们继续站在保罗这一方，继续先前的友好关系。然后保罗就用但这个字引入了第十节的下半节。在十节的下半节呢，保罗宣告说，但那扰乱你们的人，无论他是谁，都将要担当罪名。搅扰扰乱啊，这个意思是以假的教义来去扰乱加拉太人的信仰，使加拉太信徒对于得救的方法产生不安，产生混乱。有学者就认为这一节当中的搅扰你们的是代表一个类别的人，就是说保罗在这里所想到的不是一个特定的煽动者，而是任何一个煽动加拉太教会的人，就是一个类别的人了。罪名的比较好的翻译是刑罚，是指对定罪的判决。这里说到刑罚，显然是来自上帝的刑罚，也有可能是保罗在这里想到的是神的终末审判。在这里保罗可能暗示那些坚持外邦信徒必须接受割礼和遵守律法才可以成为神子民的人，已经不在救恩的范畴之内了。保罗这样的提到神的刑罚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他间接地警告加拉太信徒不要追随犹太派煽动者和他们的教导，因为他们将要受到神的刑罚；而另一方面，保罗暗示他所传的福音才是带着神的权柄的。保罗继续劝勉，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保罗继续用弟兄们这个称谓，表示保罗和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借此把加拉太信徒拉到自己的一方。我若仍旧传割礼的意思是，假如我还是在宣讲割礼的话，假如我还是在传讲割礼，那么保罗就不会也不用再受逼迫了。这是第十一节上半节经文最后的啊这个反问句所表达的。当然我们知道呢，实际情况就是保罗没有传割礼啊，而现在保罗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他没有传割礼而受到犹太教的人和犹太派的信徒的逼迫。保罗在第十节提到那些搅扰加拉太人的时候，使他想到自己所遇到的一些指控，就是保罗仍然在传讲割礼。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情绪是激动的，在我若仍旧传割礼当中的我，跟上一节经文当中的搅扰你们的人构成对比。在这一节当中的经文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仍传讲割礼，当中的仍就是仍然。啊，仍然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仍然是指当保罗还在信奉犹太教的时候，就是保罗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在保罗归顺主耶稣之前呢，保罗对外邦人采取严格的立场，严格的要求，就是说如果外邦人需要有份于救恩，就必须在今生归顺犹太教。保罗在信主之前向外邦人传扬割礼，意思不是说他从事正式的宣传工作或者传扬犹太教的工作。保罗所担当的角色呢，可能只是鼓励割礼、赞同割礼、鼓励外邦人接受割礼、归入犹太教、成为犹太人。然后保罗就继续讲，如果他仍旧传割礼的第二个后果，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在第十一节下半节当中的若是这样，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为要把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联系上上一句当中的保罗若仍旧传割礼，并且呢作为一个这句的回应，如果保罗仍然传割礼的话，第一个后果就是那么保罗就不会再受迫害，而第二个后果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意思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被除去了。保罗如果仍旧传割礼，就有两个结果。第一，他不用再受迫害；第二，十字架的讨厌，就是说十字架的绊脚石会被除去。这两个结果是一个银币的两面，而且是有因果关系的。传割礼会令保罗不再受迫害，因为传割礼等于把十字架的讨厌的地方除去。十字架被讨厌的地方如果被除去，那么迫害保罗的原因也就消失了。十字架是一个讨厌的地方，不单是因为一个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对犹太人来讲是令人厌恶的事和矛盾的讲法，而是呢，更加是因为十字架代表着与靠律法称义相反的方法。也就是说，人需要透过凭恩典，借着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为人赎罪受死，而不需要依靠割礼和遵守律法而得救。十字架宣告借着基督的死而称义的方法，无可避免的对那些想行律法称义的人带来厌恶。深究其中的原因，是由于靠行律法称义使人可以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但十字架的信息使人不能够有这种义，只能有因信基督而得的义，就是基于信心从神而来的义。一种是自我要靠自己的，一种呢是知道自己不可靠要靠基督的。传割礼等于把十字架的厌恶除去，是因为传割礼的必须性表示真正重要的不是十字架，而是割礼和割礼代表的得救的方法。总的来讲，在传割礼便不会受逼害的大前提之下，现在的情况是保罗他受到逼迫 受到迫害，因此结论就是保罗不是船歌里的。我们来到这一段最后一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二节，恨不得那些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这是一句呢，在保罗书信里边呢最粗鲁无礼的话，很粗鲁啊。保罗呢，因为呢对煽动者感到呢愤怒，而说出这句呢很粗鲁的话，恨不得就表达一个很强烈的愿望。虽然这个结果呢未必能够达到，或者说这些话的人呢未必真心想达到这个愿望，就好像我们说巴不得这个意思啊，搅乱的意思是扰乱。就是让人呢很混乱呢、啊、很不安呢、啊。那些搞乱你们的人是指犹太派的煽动者。保罗对这些煽动者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自己隔绝了。圣经学者指出，隔绝了的意思是把自己给阉割了。保罗巴不得煽动者把自己的男性生殖器给割掉。对我们来讲，这听起来好像很吓人的，我自己读起来有点不好意思的。但是保罗这样讲的原因，很可能是他想到在《申命记》里头提到啊，《申命记》二十三章一节那里真是有这节经文：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保罗巴不得煽动者割掉自己的生殖器，就是愿望他们自行与神的子民断绝往来，不再扰乱他们。厉害吧？保罗这样严厉地表达他的愤怒，是由于犹太派的煽动者要把割礼和遵守律法加在信靠基督之上，以致福音的核心改变了。因此保罗必须竭尽所能，坚决拒绝这种煽动者和他们的教导。好，我们呢往下看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得着自由活出爱。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三节开始呢，保罗就给加拉太信徒一些基督徒生活方式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教导和劝告。一开始呢是在五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保罗呢就劝勉信徒要在生活里活出爱。然后在十六到二十六节，保罗教导他们在圣灵里的生命是怎样的。然后在第六章开始的第一段，保罗呢就很具体的指出一些明确的生活里头的一些基督徒的准则。因此五章十三节到六章十节的经文呢就构成加拉太书的道德伦理的部分了。五章十三节到六章十节构成加拉太书的伦理生活伦理道德伦理的部分。首先我们来说说保罗怎样劝勉加拉太的信徒要活出爱。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在原文当中，五章十三节是有因为这个词的，这是要解释为什么保罗在上一节讲出这么粗鲁的话，是因为煽动者他们鼓吹的割礼和守律法跟信徒蒙召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信徒蒙召的目的是要得自由，而在这一节经文当中讲到的自由，显然是和五章一节第一句谈到的叫我们得以自由前后呼应。在五章一节里，信徒得以自由是由于基督的救赎工作， 在五章十三节就表示信徒的自由是出于神的呼召。这个呼召是通过福音的宣讲临到他们的。由此可见，福音呼召人接受基督耶稣的救赎，这是作为自由的新生命的基础。但自由指的是什么呢？从第十三节的上文下理，自由是指脱离律法作为称义的方式，以及作为义的生活的旨意。保罗讲完了在基督里信徒会得自由以后，即以用两个命令式的语句来表达他的警告和命令，不可把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和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情欲除了指肉体的情欲以外，也包括了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自我放纵。保罗警告加拉太信徒不要将他们的蒙召而得的自由变成肉体活动的机会，就是说不要给肉体机会去进行他的活动。然后就从正面的讲法就发出一个命令，因着自由，信徒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一句的开始啊，就是用爱心互相服侍。这句开始呢，有总要这个副词，来去表达出这句总要与爱心互相服侍呢，是跟上一句相反的行为。总要的意思是无论如何，或者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信徒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在下文第六章的经文，保罗会举出一些以爱心互相服侍的例子。爱心在这里呢，是指信徒之间的爱。服侍是带有做奴隶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之间的自由的正确使用方法，就是以爱心像奴隶一样彼此服侍。保罗这样把自由与用爱心互相服侍串联在一起，是很震撼的。信徒在基督里的自由排拒一种奴役，但同时通过另外一种奴役表达出来。信徒不是要做律法之下的奴隶，而是要借着爱彼此做奴隶。借着这种看来是自相矛盾的表达，保罗说明了基督徒自由的真正的性质，就是信徒不是自己的主人，他们的自由的目的是要他们以爱彼此服侍。信徒不是自己的主人，他们自由的目的是要以爱彼此服侍。第十四节，保罗解释了为什么信徒要彼此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基督徒为什么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呢？因为是全律法，就是全部的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边成全了。用爱心互相服侍之所以这样重要，因为它有成全律法的功效。在第十四节当中的包就是成全。保罗的爱人如己这句话呢，是引自于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是摩西五经啊最常被新约作者呢引用的。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是什么呢？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的意思是从爱你的邻舍如同你自己。那么谁是邻舍呢？ 我们很快就会想到，哎，路加福音十章记载的好撒玛利亚的那个故事是吧？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故事。那保罗在引用爱人如己的时候呢，大概也有同样的意思。我们要爱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实在接触到的人，因为神使我们在某个时刻遇见他。保罗在这里将整个律法的道德要求浓缩为一条爱的命令。再进一步来讲，已经脱离律法的信徒，同时是成全律法的人。只不过他们成全律法的方法，不是靠自己努力的遵行律法那些规条，而是用新的方法，用新的方法，靠着主耶稣，用爱的方式来成全。最后，保罗呢就做出了一个警告，加拉太书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在原文当中有“但”，在经文的开始作为一个连接词。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在原文当中呢，有“但”啊这个字，在经文呢做开始连接词的。这是要表达这个经文跟上两节的经文内容，就是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和爱人如己刚好相反。保罗警告加拉太信徒不要像野兽那样相咬相吞，免得彼此消灭，互相呢啊，你咬我我咬你，到最后呢都消灭了，都毁灭了，都死了。保罗似乎刻意以一群野兽互相的袭击这样的一个图像来形容加拉太信徒中间的纷争，这是为要产生一种震惊的效果。信徒是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但是他们的行为好像野兽一样，相咬相吞的意思是他们之间彼此有纷争。加拉太信徒在什么事情上有纷争呢？保罗没有讲清楚，但是从下文五章二十六节可以推断，这纷争可能涉及权力斗争。总的来讲，这节经文的功用是保罗警告加拉太信徒不要破坏用爱心服侍，不要破坏爱人如己的行事为人方式。但是怎样能够具体正面的去实践彼此相爱呢？这是下段经文的内容了。我们下一课呢继续讲解，愿神以他的话建立你，服侍你，赐福你。再会。
手造之物都在等候，基督成形在你我生命里，当爱心说成实话，真理的线索洗净自由与义。这是永恒旋律，不再是我，怀世嫉妒空灵会生出。